第二站。翻译李叔第二章。第31节，我读给弟兄们听。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块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样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好，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想今天下午呢，我们就要进到单以理书第二章。我们今天早晨呢看过第一章，然后一直呢从第一章注意到前面六章，里面讲到单以理的见证和他朋友的见证。那最后呢，我们再穿过整卷的书，一直到最后，我们看见单以理的结局。他最后不光是歇息了，而且主叫他起来，他说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他得着从天上来的奖赏。因为这个缘故，他就小看，就轻看，在单以理第一章里面，尼布加尼撒王所赏给他那一份，他宁可不让这些来污染他自己，但最后他得着奖赏。所以这是单以理的一生，这是今天早晨我们特别。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想我们凡是关于但以理一生有关系的，我们稍微点了一下。我想这样，我们对于这个作者，我们应该有几分的认识。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可能就要进到第二章。那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第二章呢是第一个预言，那么这个预言呢很明显的，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虽然这个梦是尼布加尼撒的梦。他等于他忘记了，所以现在呢，只有神自己能够把他所告诉尼布加尼撒的告诉但以理，所以但以理在异象里面就看见了那个人，那个巨象，那个大象，就看见了这个看见了尼布加尼撒我所看见的，所以他就能回尼布加尼撒的话，告诉他说你的梦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再告诉他那个梦的解释是什么。那如果这样的话，我想我们就来到了但以理的异象。那么这个和他的所得的启示，还有呢，我们说过他所看见的，他所告诉我们的预言，那么这些都是非常关键性的。我们说过，但以理书是一个焦点，启示录也是另外一个焦点。如果我们要解释整个圣灵在历史上，那么预先他告诉我们要做哪些，时候他果然做了。那么我们怎么解释这些呢？那么我们知道是有两个焦点，那么一个呢就是特别在但以理书，所以讲到整个人类的历史，讲到世界的历史，讲到整个世界，世界这个齿轮怎么往前推进的。那么在但以理那个时候，他所讲的是预言，但是有一部分对我们今天来讲已经变成历史了，所以我们。所以我们读但以理书的一部分是预言，所以但以理书很大部分都已经应验了，那么但还有一些还有待应验，那是一直要等到最后就回来的时候。不过整个但以理所给我们看都是集中在主第一次来，这和主第一次来都有关系。那表面上大家也许觉得这个以色列亡国了，亡在巴比伦手里，亡在波斯王手里，然后亡在希腊帝国罗马以下，那么这个和主有什么关系？等一等，你最后你知道说，整个的 预言它有中心的解释，我们回到那个中心。不过现在呢，我们还是来看一个一个的预言，来看一个一个的启示。那么当然第一个，我觉得我们不能够轻快的过去的，那就是但以理第二章的预言，那么就是那个大人的像。我想我们要稍微的花一点功夫来解释它一下，我们希望给大家一点，我觉得普通呢都是点到为止，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趁这个机会让弟兄姊妹知道这个解释预言有它一定的定律的啊。我们怎么明白这些圣经，为什么那个大人，为什么金头就指着巴比伦，为什么后面下面那个银胸为什么指着波斯帝国。所以我想这些呢，我们需要让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不要不是人怎么说，乃是圣经怎么说，在他的光中我们一定会见光。所以首先我们要把这个预言放在一个很稳固的基础上，那么然后我们才能明白这个预言到底是讲些什么啊。所以我们必须呢在基础上稍微花一点的时间，所以我们的脚步呢稍微放慢一点，不是很匆忙的就把它跳过去了。不过在这个讲以前呢，我还得要因为我还得跟弟兄们提过，我说但以理书呢有三种分段的方法。一个呢就是前面六章后面六章，但以理的见证和但以理的意象，我觉得很清楚的。那么还有的呢就是外邦人的部分，还有呢就是以色列人的部分。因为这里的预言有的是和世界发生关系，有的和神的选民发生关系。那么和神的选民发生关系的部分是用希伯来文写的，那么和外邦发生关系呢是用亚兰文写的。所以我想这个大家去知道一下，这个有这样，所以这个也是两个角度来看但以理书。那么还有呢就是从整个但以理书的结构，所以我想我这个时候应该可以提到但以理书的结构。因为除了我们说过我们讲到但以理是怎样的从15岁年少一直跟一直为神做见证，一直到他年老。那么我们现在暂时呢就从那个方向就转到他的知识，转到他所得的启示。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个方面来注意的话，你就发现整本的这个但以理书啊，它本身自己有一个架构的，那么你要去发现那个架构，那么这个是我们读圣经常常需要注意到的。那么这个架构呢，你要多读几遍，然后你就会发现呢，其实呢整个的但以理书呢可以分作两部分，第一部分跟第二部分。那么这两部分呢它有一种对称的情形，有一种对应的情形，那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就是说你要从圣经里面读出来，不是你自己把意思加进去。所以读圣经我们一定，为什么我们劝弟兄姊妹要多读几遍，像Campbell Morgan 摩根弟兄，他每次不管是哪一卷书，他你知道他解过以赛亚书，他也解过耶利米书，他你不管哪一卷书，那么在他明白那一卷书以前，他一定要读50遍，不看参考书，只读50遍。然后呢50遍以后他才拿起他的笔记，那查你笔来做笔记，然后看参考书。所以我想这是个很好读圣经的办法，就是说你让神的话先入为主，不要让人的解释先入为主。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就容易从主的话那里得着启示，得着帮助。那么但以理书也这样，你如果马马虎虎读过，你的印象不深刻，如果你多读几遍，反来覆去多读几遍，那么你要问说，主啊，不是我要，就是你要让你先找这个书中已经有的一些事实。那么这个事实呢，其实实在说了已经隐藏在里面，我有的人看见，有的人没有看见。所以我们讲到第三个分法，第三个分段的时候呢，我觉得如果你能够把但以理书呢分成两段，但是不是六章跟六章，不是这样，是分前面5章还有后面的。那么然后你会发现说呢，事实上呢每一部分都分着五小段。那每一小段呢是彼此呼应的。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如果第一大部分的话呢，第1章当然是一段了，第2章第3章 第四章、第五章，刚好是每一章是一小段，所以刚好是五小段。但是呢，这个如果你和第二部分也是五小段，如果你把它比较一下，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可能就看见一些光了。所以这个事实呢，一定要把它找出来。所以尼托生常常说，他说你读圣经要寻找圣经的事实，如果你找到事实的话，你这个光已经差不多了。所以读圣经很重要，就是你要从圣经里面读出他所要启示，不是把你自己的意见，也不是看一些参考书，然后东搜一点西凑一点，那这个不是，这个只是你把它放在一起而已。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知道在神的话的背后，它可能已经有一些结构，这个结构已经是好像把房子盖好的，它已经就装在里面了，就好像你买了电脑，很多人它已经配在里面了。那现在就是说你要找出它的次序出来，找出它的规则出来，那么这个对我们读圣经就有帮助。所以如果你现在呢，你看你把第六章当的一小段，第七章一个小段，第八章一个小段，第九章一个小段，然后把十章和十二章当作另外一个小段，因为这个有道理的。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这三章、十章、十一、十二这三章根本是一气呵成的，完全是一气呵成的。你如果注意它里面的结构的话，你就知道得很清楚。我想等到我们注意读到十章、十二章的时候，我们才特别点出来。那根本事实上十一、十二是一个单位，所以这样的话很明显的是五个单位，是五小段。那么五小段，那你就会发现说，这个第一大部分的第一小段跟第二大部分的第二个小段是彼此呼应的。比方说第一章，你看见这个丹尼和三个朋友拒绝被不洁净之物食物污染，那么然后呢，这个第六章就不同了。第六章就是我所说的第二大段的第一小段，那么特别讲到但以理怎样拒绝王的命令，他仍旧向神祷告，结果得到神的拯救。所以很清楚的，一个是拒绝被污染，拒绝王的食物，一个是拒绝王的命令。所以你看这两个有对称的情形。那么然后呢，你到了第二章跟第三章。第二章呢，当然就是尼布加尼撒王梦中的那个巨像啊，那是巨像。那么很明显，四大部分金银铜铁还有石头，你知道是那个大的磐石呢砸在像的上面。所以很明显，这个有五个国度，是四个人间的大帝国，然后最后呢有个大的石头砸在他的脚上。那么这个是第二章。那么第七章就不同，第七章是四只兽，一面是金银铜铁，另一面是狮子、熊、豹，还有不知名的兽，所以你看这个是完全对应的。那么到了第二章，你看一个大的石头砸在脚上，然后金银铜铁泥都砸得粉碎，然后那个石头就变成一座大山。所以这个特别是讲到神另外立了一个国，那么这个就是天国这个词的来源。你知道犹太人呢，你不需要跟他解释的。比方说主耶那个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要悔改，那么这些对象你不要解释这天国是什么，他们都是读圣经的人，他们知道一些。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在特别是读但以理书第二章，你看见巴比伦帝国，然后你看见这个波斯大帝国，那么好，这个都是人间的国度。但是呢，然后讲到那个石头的时候，那就是说天上的神要另立一个国度，那么那个国就是天国啊。所以所有犹太人都知道有一天弥赛亚要来，那么他呢要建立一个国度。在建立国度以前，因为他是弥赛亚，所以他要把这些金银铜铁统统打碎。所以本来呢，以色列人在全世界是作伪的，那么现在呢，到了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终于抬起头来了。所以他们认为那个国就是所谓的弥赛亚国。那么我们晓得说，在历史里面我们知道希腊人也好，这个罗马人也好，他们的讲到他们的光荣，讲到他们的荣耀，都是过去，因为他们有很辉煌的历史，所以他们每次讲到他们的光荣都是回头看的。 那只有两班人，他们讲到他们的荣耀，讲到他们的光荣是往前看，一个是以色列人，还有一个是基督徒。所以当以色列人虽然他受尽了许多的痛苦，虽然到处像皮球一样抛来抛去，你看看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实在是很悲哀的一段历史，到现在他们还是没有平安。但是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晓得一件事，就是我们知道说他们还是往前看，他们知道有一天弥赛亚要来，弥赛亚来的他的拳头就比罗马帝国的拳头大了，那么他就可以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好了，这就是弥赛亚国最后就来了。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很清楚给我们看到，就是天国。所以讲到天国，大家都知道这个词是根据但以理书第二章，天上的神另立一个国，我想这个非常非常清楚的。当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那么这是第五个国说的，所以这个是第二章。那么第七章呢就不同，第七章是换另外一个，讲同样的一件事情，但是不同的角度。那么四只兽，那么狮子呢对金子的部分，然后呢金头，然后我们知道熊是对银胸，然后呢这个豹呢是对铜符，然后这个不知名的兽是对铁锤，所以刚好一个一个对应的。那么好了，你讲的这些都是兽的时候，那这些表现当然是兽性的表现，表面上来说是金银铜铁，但是里子，你若看里子的话，因为人堕落犯罪的缘故，虽然人有心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制度，有一个好的政治的制度，但是如果你把这些好的制度放在罪人的手里，那弟兄姊妹，现在有太多的例证，国外也好，国内也好，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很清楚，不是制度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看人只要堕落了，现在看，你可以看得见说，现在巴比伦帝国表面上是金子，但是呢骨子里面你看像狮子一样的残暴。所以这个是金银铜铁对四只兽，那么所有都是金银铜铁，但石头就是不一样，石头和金子银子就是不一样的，要砸在他们的那个脚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你看这些国表面上好像像模像样的，但实在说来呢，当当我们人被罪掳去的时候，人的表现就像狮子，就像熊，就像这些不知名一样。那么这个我想太多这个历史可以作证，毫无疑问的。所以但是最后你知道有一个国度要起来，那个国叫人子的国。后来文呢这个形容词少一点，所以比方说讲的一个人很忧愁，他说忧愁之子啊，这个子并不是儿子的意思，子就是说这个人是个忧愁的人。所以是用两个名词，一个是忧愁，一个是子，那么然后凑成一个形容，所以呢这叫忧愁之子。比方说讲巴拿巴是安慰之子， The son of consolation， 安慰之子。那么人子什么意思？人子就是说人的人，这个人就像人一样。那么现在呢，你说人堕落以后，人都轮到次人的地位，但是呢将来有一个国度，这个国度不同，这个国度你看你就是像人。所以这是人子，主耶稣道成肉身，他怎样在地上彰显他的生命，那么这个生命如果我们信了主以后，在你里面也在我们里面，那这个时候才可能有一个国度是完全彰显人权的，人权也好，女权也好，儿童的权利也好，各样的权利都可以。因为你只有在这个情，只有当罪的问题被解决以后，那么才有可能是人子的国。所以你看这个很明显，第二章跟第七章是对应的，当然里面有一些的变化，而且呢 第七章比第二章更进步，这是没有问题，因为中间刚好隔了半个世纪，刚好隔了50年。那么你知道说，但以理年轻的时候也许看的不多，但现在到底他跟随主久了，神的话多了以后，你看他天天读神的话，天天把这个窗户向着耶路撒冷，一天三次祷告。你看他这样活在中间50年，与神同行。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当然同样的一件事，同样的一个局面，同样一个世界的一个这个世界的一个舞台，那么同样的政治的板块，这政治板块还是同样的政治，但是解释不同，解释不一样，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得更深。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第七章跟第二章是相对的，刚好是相对的。所以如果你仔细把它这样一排以后，那么你再去注意读它的内容，一点都没有错。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就看见第二章跟第七章可以彼此解释，第一章跟第六章可以彼此解释。所以如果大家回去你试试看，你再把第一章跟第六章同一个时候读，然后第二章呢跟第七章同一个时候读，我想呢，我们今天还是先把第二章把它弄清楚，以后我们到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把它综合一下，那就很清楚，就整个就很清楚了啊。那么然后呢，就是尼布加尼撒王的金像，那么这个和公绵羊和公山羊呢那一段是相对的，那么我想以后我们再去仔细的提它。那么然后下面第四章就是讲到尼布加尼撒王的生病，他不是神经错乱吗？后来就康复了，所以这是什么？这是恢复的故事。那么你如果读到第九章，很明显圣经告诉我们说，从重建耶路撒冷、重建圣城开始算起，有70个期，所以可见跟圣殿的重建有关系。然后呢，耶路撒冷连接带好都要重建，所以你知道，一面对尼布加尼撒王来讲是恢复，然后对以色列来讲是重建，那意思就是说神的同在要重建，还有神的见证要重振。那么这个你看，刚刚好这两个是相对的，一个是世界的，一个是神的选民的，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把它一对照以后，你就发现说，哎，这里面彼此是照亮的，这个我想就很清楚，所以这个是完全对称的。然后最后呢，给我们看见你讲的巴比伦，你要讲到巴比伦最后一页。好，那么你讲的第四只兽也好，讲的第四个国也好，那最后一定讲到敌基督。所以呢，敌基督的最后一个皇帝，不是，对不起，我说错了，这个第四个帝国最后的一个皇帝是谁呢？是最后的一个皇帝是敌基督。那么我们知道说，巴比伦帝国最后的一个皇帝是谁呢？波沙撒。所以你看见第五章讲到最后的一页，那么实在说来，第十章、十二章也是讲到最后的一页。不过呢，不要忘记，现在呢有一个帝国是这个国呢叫做敌基督的国，啊，或者这样说吧，或者说第圣经里面所预言的第四个那个帝国，最后的一个皇帝，那么就是敌基督。所以这刚好第十章到第十二章，所以这样的话，你看得很清楚。这边呢是讲到尼布加尼撒，讲到半代，所以你第一部分都是跟但以理有关系，不是都是跟巴比伦有关系的。然后呢，然后这边的相对的就是其他的，那你把其他的和它一对，那么你多少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金银铜铁就是比重来讲还是头占得很重的。你如果仔细去看整本的但以理书，你就会发现，这个如果你把它比较一下的话，那么这些应该就看得很清楚。所以我先是把这个呢和弟兄姊妹提一下，那么也许大家呢读起但以理书的时候就容易得多啊。所以这是我再把它说一遍，就是说第一章到第五章可以算是第一部分的5个小段，然后6、7、8、9加上10到12也是5个小段，那么这里面是彼此对应的。那么细刚才我稍微的形容一下，我相信如果你仔细去读它，你一定会同意，在但以理书里面本身就有这个结构，是 built in 的，就是说你一买电脑来，它已经都装在里面了，根本都装了。那么现在你要看它怎么装的，然后呢，根据圣灵怎么装的，然后我们就可以从那里导出一些很重要的讯息。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的。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来到非常重要的部分，这可以算是灵魂的部分，就是根基的整个但以理书的预言，这个是很重要的根基。那么现在我们要把它放在一个非常坚固的牢靠的这个基础上。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先看这个梦到底但以理这个尼布加尼撒所看见的是什么。我们把它稍微再复习一下好不好，那就是31节。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的形状甚是可怕。所以很明显的，现在摆在这个尼布加尼撒王面前是一个很巨大的象，而且呢金碧辉煌。不止如此，那形状还是可怕，这个英文是 awesome， 就是叫你肃然起敬。如果你知道这个大人像所背后所代表的，当然是会有这种情形。那么这个其实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预言，因为这个意象本身就是预言。所以圣灵就借着尼布加尼撒的梦，那么要给我们看见整个世界将来怎么演变。因为现在呢，不是零零星星的小国，不是，现在你看见还是四个大的帝国。现在尼布加尼撒不光是巴比伦省的省长，不是，不是一个区域里面他是头头，不是，现在呢他可以说是诸王之王，那英文就是 king of kings， 就是万王之王的意思。不，当然每次我们讲的万王之王都值得基督来说的，但是其实呢在原文是一样，是诸王之王，就是说现在他不光是王，而且是许多王的王。那么这对中国人来讲就是所谓的皇帝，所以这就是帝国了。所以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这里呢是这个像跟这个在地中海两旁的周围的那个大的帝国有关系。那么你说怎么知道是地中海呢？这个你要读到第七章就清楚了。所以到了第二章还不是很清楚，不过呢我们先把一些基本的东西把它敲定了，那么我们就知道到底他看见的梦是什么，那梦的意思讲解又是什么。好，那么首先呢我们知道这个头是金的，这个像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他特别讲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这个头是一块的，是完全一体，是不能分割的，但这一块很明显你可以分作胸膛跟膀臂，所以这是第二部分。然后呢肚腹跟腰是铜的，然后腿呢是铁的，那么当然脚是跟铁连在一起的了，跟脚连在一起的，这个腿跟脚是连在一起的，但是到了脚的时候呢就是半铁半泥的，本来是在脚的部分在腿的部分是全是铁的，但是后来呢就又是变成半铁半泥，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慢慢有衰弱的情形啊。那么到了24节呢，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那么这个石头跟金银铜铁都不一样，看见吗？这个都不一样。那么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然后把脚呢就砸碎，于是呢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品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好，那么这个可以说是那个梦啊，这个可以说是那个意象。那么但以理看见的是如此，所以他就告诉尼布加尼撒，那尼布加尼撒很惊讶，那么居然有人呢可以把他所看见的梦来告诉他，那果然就是那个梦，我想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不过呢我们要问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后来尼布加尼撒知道了这个，想起来了以后，现在终于把它想起来了，一点都不错，果然就是那个。那么这个和那个时候这个尼布加尼撒心态有关系。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啊，你看29节，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所以可见他做那个梦，那么他做的梦就是他想知道后来怎么样，将来怎么样。 将来怎么样。所以可见呢，当他坐在宝座上，当他非常成功的时候，你知道他会想说，到底后来如何，后来如何。他要知道说，这个到底是好景不长呢，还是你看见是天色常蓝。所以这个时候他想知道后来的事，那么神呢就借着一个梦来指示他。那神已经告诉他了，结果他忘记了。那我们要问他为什么忘记了。那么我们慢慢往前推的时候，我想慢慢我们就试着回答这些问题，然后你才发现是第二章是接着第三章的，第三章是接着第四章，第四章是接着第五章的。如果你明白这个梦，你明白这个梦的解释，你就会明白第三章讲什么，然后你明白第四章讲什么，你就会明白第五章讲什么。那普通我们觉得它是零零星星零零碎碎的，但是不是。你看见说整个这个尼布加尼撒王梦醒了以后，你看见他整个的行为的轨迹很清楚的就照着这个第二章这个梦，你如果懂得他前前后后的话，你知道他就慢慢的发展下去。那么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们读书，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但以理书从第一章第二章一直到第五章可以说是一气呵成的。那么到了但以理书第五章呢，最后你看那是巴比伦帝国的最后的一页。那么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先把这个像弄清楚，先把这个梦弄清楚了，借这个梦，然后如果我们明白了以后，然后你就看见所有这些都在这个解释底下，所以这把钥匙非常重要。那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你要明白这个整个世界的局势，那么和这个非常的有关系。那我先把大概解释一下，然后你慢慢会发现说，这个其实到你要真的明白但以理书的话，你还要明白民数记里面这个巴兰的语言。那你不只要明白巴兰的语言，你也应该明白创世纪。所以你知道这些东西的解释是一环套一环的，你如果光看这个不行，你要看到你看见圣经里面好多段的圣经根本是彼此相连的。但是我想我们先把这个事实把它弄清楚了，然后我们每一部分都把它弄清楚以后，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一步一步来看它。所以这个里面的东西是很丰富的。那么下面呢，我想我们就看那个解释，那么就是谁的解释，就是但以理的解释，靠着圣灵，只有圣灵能够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所以现在呢第三十六节，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个梦。好，所以现在我们要注意一下哈，前面已经知道梦了，然后这个梦怎么解释的。那如果你看但以理怎么解释，这里面就找到了一个解释预言的定律，解释预言有一些定律的，不是没有。慢慢的，我想我们就抽丝剥茧，以后慢慢我们就应该可以找得出来。那么这样以后大家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的话其实不是那么难明白的，还是容易明白。但是我们一定要把那个定律找出来，这一点我想很重要。那么好，现在第三十七节，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所以记得啊，在这里是讲说他是诸王之王，诸王之王。所以可见呢，尼布加尼撒王现在是一个帝国的皇帝，不只是一个王，是许多王的王之第一。那么这个还是政治版图，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在这里背后有神的旨意的。因为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都赐给你，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为什么这样说呢？你如果光这样读，你不会明白。但等一等，我想我们先把它读完。凡世人所住的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到这里你才明白过来啊，这个不是政治语言，这个乃是圣经里面的语言，这个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结果当你读到创世纪的时候，你记得神对亚当是这么说的，后来到了挪亚的神也对挪亚这么说的。所以这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都是亚当的子孙。这个亚当族类的元首是谁呢？当然是亚当。那么而且大家不要忘记了，那么神创造好人以后，你看见很明显的，神把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他，所以这就是诗篇第八篇，人算什么，你已经眷顾他，你看见吗？而且你让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这个很明显，很明显，就是是如此。还有呢，要管理空中的鸟，然后呢地上的走兽，还有呢海里的鱼。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在神的命定里面，亚当呢要做海陆空大元帅，海里的鱼，然后呢空中的鸟，还有呢地上的走兽。不，这个不是三军吗？又是海陆空都有了。所以呢，现在呢，神的目的就是要让谁呢？要让亚当来做那个元首。所以我们要记得，当你读这段圣经，你一定要跟别的圣经、跟创世纪连在一起，和神当初创造亚当永远的旨意有关系的。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后来因为亚当犯罪了，有的事情根本没有成功，可是呢神念念不忘。很明显的，在很明显，你看在这里，神对于尼布加尼撒王所说的话，就好像当初对亚当说过。那么后来你记不记得，自从洪水灭了这个世界以后，神对挪亚说过类似的话。所以你就知道说，在圣经里面讲这个话的不多。所以现在你如果明白了这个以后，等到最后我们再回到启示录，回到创世纪，很多地方就清楚了。好，我们再看下去。你就要使你掌管这一切。那不要忘记啊，今天这些东西是神给你的托付，他交在你的手，你是他的仆人。所以呢，你要使你来掌管这一切，然后呢，你就是那金头，你就是那金头。所以在整个那个大象里面，很明显的，那你是什么？你就是那个金头。所以很明显，金头的部分是谁来代表的？就是尼布加尼撒来代表的，很清楚，他是诸王之王啊，很清楚的。但是呢，不要忘记了，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所以现在他们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你是金头，那下面的不是银的吗？那么这个银的是什么呢？银的是另外一个国，很清楚了。那如果他是一个国，而他的国不及于你，那么不要忘记了，你是什么？你不光是你，你也代表什么？巴比伦帝国。所以明白吗？所以现在很清楚，这个金头是巴比伦帝国，但是同时呢，也是尼布加尼撒。所以不要忘记了，在读但以理书，尤其读预言的解释的时候，你看，尤其是讲到这个但以理书的预言，它一面是讲尼布加尼撒，一面也是讲它所代表的那个帝国，两个几乎是相等的，因为它是最重要的一个，最关键性的一个，可以说是整个巴比伦帝国的代表。所以呢，后来那这个下面说，那以后他说在你以后，所以可见的金银铜铁，这个银呢是在金以后，所以现在另外有一个帝国在你以后，不过这个帝国呢不及于你，赶不上你，赶不上你，因为你是金的，他是银的，大家都知道银是赶不上金。无论从各方面来讲，银子永远赶不上金子，所以他赶不上你。所以很明显的，可见呢，这个铜银胸的部分，这个代表另外一个帝国。那么好，现在他没有讲这个帝国是什么，没有讲，没有讲出名字来，就是有一个帝国，它也是个国，所以很明显的，这四部分每一部分都代表帝国。前面是巴比伦帝国，那么下面呢，很明显是另外一个国，它不给予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所以很清楚了，第三国是铜的，你看见吗？铜的部分也是个国，也是国，然后必掌管天下，必掌管。那第四国，这下面第四个国，必坚壮如铁，铁能够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所以你看，这些都是铁腕政策，所以这个所有的手段都是铁的手段。那很明显的，这只是说第四个国说的。 所以在如果你仔细读下去，再从这一段圣经，你就知道说，第一，这个四个不同的部分是代表四个帝国。第二呢，就是营的部分，就是你会从头开始往下面走的话，那越下面我们的越后面。所以很明显的，你知道说第二个国是接着第一个国，第三个国是接着第二个国，所以第一二三四这个次序是时间的次序。所以大家知道，在整个大人像，你从头，这头这是开始，越往下越靠近我们，越往下越靠近脚，越靠近世界的末了。所以现在这个大人的像，实在说来代表什么？代表整个世界政治版图的什么一个大的流程，很清楚大的流程。不过当然不要忘记，这里面圣灵有设一个范围的，这不只是全世界说的，这是指说地中海两岸说的啊。所以你读到第九章的时候，就第七章的时候，这个就清楚了。但是目前呢，我们先把这些把它讲清楚了。然后呢，四十一节，你既见像脚和脚趾头，哎，非常有意思。这里面呢，这个前面的这个梦见只讲的脚，没有讲的指头嘛。这里讲的什么？讲的脚趾头。那在正常情形底下，当然人的指头是十个脚趾头，当然有人是十一个了，这是例外啊。这个在这个像当然是正常的情形啊。所以我们知道这里很明显讲到十个脚趾头，所以你既见像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所以现在你就很清楚了。这个再下去啊，其实还是什么？还是铁的部分，还是铁的部分。不过现在呢，比从前弱。如果全是铁的，它就非常的非常的坚硬。但是现在呢，不同了。现在呢，这个加上一点别的了，加上一点别的，所以慢慢的就没有，所以是半强半弱。所以半铁半泥，铁代表强壮。泥呢代表松，代表脆弱，所以很明显的，现在慢慢这个整个的国势呢就半强半弱，所以可见呢，这个强铁不是铁，铁和泥的这个关系是什么？是强和弱的关系。那么你既看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够相合一样。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巴比伦帝这个巴比伦帝国完了以后，有另外一个帝国，然后第三个帝国，第四个帝国，那么然后第四个帝国就比较复杂一点，然后慢慢延伸出去，又是半铁半泥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叫铁跟脚是连在一起，那越到了脚就表示什么？越更靠近，越靠近末日，就是越靠近最后了嘛。因为我为什么我们讲末日？因为最后啊，那个大的石头要跌在什么地方？要跌在这个脚掌上，那么一完了以后，那么金银铜铁泥就没有了，就碎了，所以这就世界末日了嘛。所以虽然这个是个非常辉煌的一个叫人肃然起敬一个大象，这代表人类的成就，这个人就是世界人，这个人就是亚当人，所有亚当的丰富很明显都集中在这个大人的像里面。好了，那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那么然后呢，你看它整个的流程，整个的发展，从上面是金银铜铁，哎，你慢慢看见它第一个有慢慢衰弱的情形，一代不如一代好像啊。那么然后再下去呢，铁，然后铁呢又再松动一点，又有些泥。那么好了，这个是脚，然后最后怎么样到脚趾头。那脚趾头呢有十个脚趾头，所以慢慢那这个时候十个脚趾头应该也有意思。那十个脚趾头就代表什么？已经很靠近，已经到了脚最底下了嘛，那应该快靠近末日了啊。所以等到主快回来以前，很明显的就是那个十个脚趾头所代表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到底在什么情形底下，我们要根据这个像我们就清楚了。那么到底我们知道这个巴比伦已经走入历史了啊，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地接下来也走入历史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在但以理书那个时候，不要忘记啊，全部是预言。因为你不要忘记，那个时候才是尼布加尼撒王第二年，刚刚开国没有多久。所以现在所讲的你巴比伦有前途，它这个尽头，但是不要忘记好久不长了，没有多久以后你就到了营的部分。 然后没有多久到铜的部分，没有多久到了什么铁的部分，然后没有多久呢到了半铁半泥，然后就到了指头，到了脚趾头以后呢，最后下面看了怎么解释哈，第44节，所以这就来到天国这部分了，这个很重要哈。那么但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就那些列王在位的时候，这个非常有意思，这个列王是什么意思啊？列王其实就是那个十个指头说的，就到最后变成十个指头了嘛。所以如果大家对于但以理书已经读过，你就读到第7章不是有十个角吗？所以这个十个指头呢就和那个十个角是相对应的，那指的十个王说的。所以这里为什么但以理说列王，所以你就要知道了，这个十个指头还不是十个指头，是代表好几个王，列王说的，因为否则一个就好了，为什么说列王呢？你懂吗？好，所以这个呢我想现在我们也清楚了。那么然后呢，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那不要忘记，这个国是天上的神另立的国，所以一面你叫它天国，另一面是什么？神的国。你读马太福音是天国，你读了马可，读到路加，神的国。为什么神的国呢？因为是神立的。那为什么是天国呢？因为是天上的神另外立的。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天上跟人间不一样，你看一个是属天的，一个是属地的，所以很清楚。那么大家都知道，犹太人都知道说神将来要立这么一个国，那现在问题就这个国到底什么样的国。那么你今天呢，实在说来啊，但以理书啊，如果你给一般的犹太拉比来读的话，严格说来他没有办法解释这个国是什么国，他不能解释。但基督徒能够解释，你用圣经的神的话才能解释神的话。所以现在我们先要问，我们在看这个以前，我们先来看到底这个石头是什么。他说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你看见吗？这个石头从山而出，所以本来是个大山呢，然后大山里面呢有一块石头出来了，出来以后呢就把这个金银铜铁通通打碎了，然后呢又变成一座大山，明白吗？这个你先把这些先把它弄清楚了。那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好，那如果你光是读完但以理书，这个你读不懂的，讲了还是没有讲，讲了还是没有讲，你还是有的地方不清楚。好，那么现在呢，我们首先呢先倒过来，我们先不去问第二个国第三个国，我们先快讲那块石头那个国是什么国，这个先要把它弄清楚了。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你看见吗？但以理书能够解释启示录，启示录也能解释但以理书，所以这个需要什么？这个需要整本的圣经来解释的。那么到底什么是石头，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21章。马太福音21章，42节，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一再告诉我们说，这个是应验在主耶稣身上，对不对？很清楚嘛，啊，那么而且有一段这样的传说了，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因为匠人所砌就成为头块房角石，是诗篇118篇。那么你知道这个在犹太人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唱诗歌，那么他们唱的诗呢是从诗篇113一直唱到118。所以你记不记得他们主耶稣和门徒剥了饼，他们唱的诗就往橄榄山去啊？我们知道他们唱的什么诗，就是从诗篇113一直唱的什么，唱到118。所以等到快到克西马尼园的时候，那么大家可以想得到那个时候应该快唱到哪里，唱到这个诗篇118。那诗篇118呢很有意思，因为那里讲的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变成头块的房角石。那如果大家去过耶路撒冷，你就知道，如果你从那个马可楼下来的话，然后你一定 到橄榄山一定要经过希伦西的，希伦西一定要经过，而且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主耶稣经过希伦西嘛，大家都知道。那么你经过希伦西谷，然后慢慢慢慢的就往上走，那么还没有到橄榄山顶，到半山腰的，还不在山腰底下，那么那就有个可西马尼园。那么到了可西马尼园，你知道主耶稣就有那个流泪的祷告，你知道这个时候他当然像被压出油来一样，他没有多久他要钉十字架。那么当主耶稣走那个这山谷，就那个山谷的时候，他很有感触。为什么？因为根据那个背景啊，就是有一个背景，就是匠人所弃的成为头块的房角石。因为据说呢，根据那个传说，就是说在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那有很多的匠人，匠人就是很多的专家，他们盖房子的专家，盖圣殿的专家。好了，结果他们就要盖所罗门圣殿，一块石头把它，一块石头把它叠起来。后来他们发现有一块石头啊没有用，在专家的眼中，匠人的眼中，这块石头没有什么意思，你摆在哪里都不对啊。所以他们觉得占地方了，所以怎么办？他们就从橄榄山，不从圣殿山上面，因为就山上面。那么这个希伦西谷就在这个就在那个圣殿山的下东边啊，意思就是说这个圣殿山或者摩利亚山跟橄榄山中间那个下面那个山谷就是希伦西谷。那么因为那块石头是多余的，他们觉得是没有意思没有用的，所以就把它推到山谷底下，所以就推到山崖，然后就往下推，所以这石头滚滚滚滚，最后就滚到哪里，就滚到这个希伦西谷，然后就躺在那个地方。那么主耶稣刚好就是走在那个希伦西谷上。你想想看，那个时候主耶稣的感觉就是他是那一块匠人，匠人指的犹太人说的，因为这些文士和法利人都是匠人嘛。那么匠人他们所弃的石头，他们主知道他们要弃绝他。那么这块石头现在躺在哪里？现在你躺在哪里？躺在那个原来的石头应该躺在希伦西谷。那么主耶稣刚好从希伦西谷走过去，所以你能看见当主耶稣和门徒唱那个诗歌的时候，他里面的感触一定是非常深的。那么好，结果等到后来啊，他们等到圣殿快盖好了以后，哎，他们发现怎么样就少了一块石头。后来他们想想，哦，对了，原来好久以前我把那块石头啊认为没有用，我们都专家嘛，就把它这个推到山谷去。所以后来他们想起来说，哎，我们应该把那块石头再搬上来。所以他们很多人又花了很多力气从山谷里面又把它推到上面，哎，结果发现哎刚刚好。最后一放进去，哎，整个圣殿就完成了。那么这个是那个背景，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为头块的房角石，这是那个背景。那么弟兄姊妹，你们都知道，主耶稣不止到了克西马尼，后为我们钉的十字架，当他三天三夜在地里面，所以我们知道，就他的的确确是匠人所弃的石头，因为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不要他，弃绝他，定他，除掉他。所以呢，最后这个石头就被推到山谷里面去，因为主要是三天三夜在死的幽谷里面啊，的确三天三夜。但是感谢神，是谁把他从死谷里面，死亡的幽谷里面把他推到上面来？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现在大家就清楚了。主耶稣呢，果然就这块石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所以就彼得也这么讲了。那么感谢主，为他怎样成为头块的房角石呢？因为他果然在这磐石上建立了他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教会的诞生就是因为我们的主被弃绝了，但他却被神右手高举，把他从希伦西谷然后一直往上推，升为至高，然后圣灵降下来。所以这个故事不要忘记，你怎么读新约，那个应用好几次都是指着什么？指着主耶稣自己来说的。好，现在这个清楚了，有一块磐石，这个磐石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但现在再读下去，你看我们的主怎么讲，继续讲。他说，这经你没有念过吗？然后43节，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些结果子的百姓。 谁掉在石头上，必要跌碎。但更重要，下面一句话，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它砸得稀烂。所以你怎么解释但以理书第二章那个大的石头？那当然举着匠人犹太人所弃绝，说定他十字架定上那位主。弟兄姊妹，有一天他要回来，当他回来的时候，不要忘记他要砸在整个这个整个大人像的什么地方，他的脚的地方，而且要把它砸得稀烂，很明显给我们看见金银铜铁砸得粉碎。这不就是很清楚的一段的圣经吗？所以如果用圣经解释圣经的话，现在你懂了，到了主耶稣的时候，到了末时了，到那个时候，弟兄姊妹，现在可以解释了，明白了，因为现在我们主耶稣已经来了。如果没有主耶稣，这个没有解释的，你可以猜想。那么当然犹太人就猜想说，哦，那个指着弥赛亚国说的，他说那个一定是指着弥赛亚国说的。那当然他可以这么猜想，但是我们你看见果然这个国其实什么是弥赛亚国。那弥赛亚，所以以犹太人讲弥赛亚国，你怎么说是弥赛亚？这是他们的想象，他们的盼望，说将来这是弥赛亚，有一个像超人一样。但对主耶稣来讲不像，他因为被弃绝，他因为是匠人所弃的石头，所以现在成为头块的房角石。但是不要忘记，就这块石头在有一天他要砸在什么那个大人像的脚上，到那个时候主耶稣就结束了这个时代。所以不要忘记，这个世界的末了乃是最后主耶稣回来的时候要结束的，那个时候他这块盘石头要砸在那个脚上。好，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已经找到一个答案了，就是在这个五个国度里面，最后的天国是谁所建立的国度呢？乃是我们的主所建立的国度。所以不要忘记了，如果弥赛亚已经来了，如果主就是弥赛亚的话，那不要忘记天国已经来了嘛，已经进了。所以施洗约翰说，天国进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主弥赛亚这个约翰是先锋嘛，那天国，你天国谁是天国的国王？当谁是开国的？当然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的主来了，弟兄姊妹，天国就来了。我们的主就是那流泪撒种，所以天国好像这个，好像这个，好像那个，非常的清楚，弟兄姊妹。但是毫无问题，根据但以理书第二章，那个乃是等到脚趾头，脚趾头什么意思？在世界末日，那个不止就2000年前。那很明显有一天我们的主要回来。那对以色列来讲，他们说这是弥赛亚国，在他们的感觉，根据但以理书第二章，就是弥赛亚还没有来。因为什么呢？因为弥赛亚一定要砸在脚上才算是弥赛亚嘛。那么2000年前不行啊，2000年你砸在哪里？那砸在这个地方嘛，因为金银铜铁砸在腿上面嘛。那圣经没有说砸在腿上面呢，所以呢，你看犹太人就弃绝他，犹太人觉得不可能，不可能主耶稣是弥赛亚。但是呢，不要忘记，当约翰施洗约翰也好，主耶稣也好，在马太福音讲的天国的时候，不要忘记他是指着这个国说的，很清楚，所以不需要解释嘛，哪需要解释，犹太人个个都明白。但是不要忘记，这里面有更深的意思。那么这个更深的意思一直要等到但以理50年以后，半个世纪以后，那么到了第七章才看得更清楚，因为普通人都看不清楚，除非一个人真的与主与神同行，除非一个人真的常常活在神的面前，那么在那个时候神就让他看见的更多。所以等到我们读第七章的时候，我想应该会更清楚，更清楚。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糊涂，我们不明，尤其一讲的天国，一讲的神的国，一读马太福音、马可、路加、约翰，我们就糊涂了。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对但以理书没有弄清楚。但以理书弄清楚，你看见有第二章也有第七章，如果你把这两幅图画拼在一起就很清楚，你只看一半不行，看一半不行。所以犹太人他们只看见最后的啊，如果他们懂得他们的圣经，他们觉得主耶稣不可能是弥赛亚，因为那时候刚好是罗马帝国的时候，如果罗马帝国是第四个国的话，那么很清楚啊，那根本是腰斩的，对不对？那就不是砸在他的脚上。好，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先把它抓清楚了。那么好，既然是第二个国 第二个国接第一个国，所以就证明第二个国接触第一个国的，对不对？然后第三个国呢，接触第二个国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第一个国是巴比伦，那么第二个国是什么呢？你到第八章就很清楚。所以要让圣经的话来解释圣经，要让但以理的话来解释但以理，不要用我们的话，很清楚的。你如果把但以理书读完了以后，但以理书自己因为作者嘛，他告诉我们他指的什么说的。好，所以我们看第八章，到第八章，第八章不是第七章啊，第八章。啊，对不起，对不起，不对，我不是，先是第五章，抱歉，第五章最后一节。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或者说得了加勒底国。所以你看见现在江山的颜色从金的变成什么？变成银的。所以现在呢是波斯马代的帝国。所以第六章最后一面讲到马代的王，一面讲到波斯的王。所以这是什么？这很明显指的胸膛跟两倍的部分。我去年呢有一班弟兄姊妹，他们到他们组织了旅行团，他们所谓创世纪之旅，所以他们到了这个亚拉拉山，而且就到了这个波斯马代那一带，那非常波斯马代那一带啊，那就离开亚拉拉山不算很远，这是可以说是土耳其的东边。我们到了一个地方，我们到了一个，就在亚拉山那个附近有一个很大的湖，就好像在黑门山附近有一个很大的加利利海一样，很大很大，那比新加坡要大5倍。那么在附近那有一座城，那座城有一个特点，那个特点我们到了那里以后，这个特点很有意思，就那里有一种猫啊，那个猫啊是两个不同颜色的，两个眼睛啊，一个眼睛蓝的，一个眼睛是绿的，很有意思。那么这个我们普通称它叫波斯猫啊，那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他们两个就是两个不同颜色，所以你见到它，我们喜欢跟他们一起拍照啊什么的，就是那一带有的。那么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在那一带，因为一个面是波斯，一面是马代，所以我们就说笑话，说是一个眼睛是马代，一个眼睛是波斯。那么没有错，的的确确，你看到了波斯马代的时候，你看他们的律法什么是刚性的律法，不再是柔性的律法。所以很明显，你看见这个铜的，不是银胸跟臂，很明显指的波斯跟马代这个帝国说的，所以。这个第二个国已经清楚了，那第三个国呢是到第八章就清楚，对不对？第三个国你看嘛，那么那个绵羊呢，你知道这个公绵羊是指着什么？公绵羊有双个角嘛，那么这个我们知道是指着波斯帝国说的啊，一个是高一点，一个矮一点，两个不一样，所以一个是波斯，一个是马代啊。那么然后呢，他说这个第四节，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所以表示巴比伦帝国呢根本站立不住。所以这又另外一次你看见是谁接受了巴比伦帝国，那么这就指着什么？就指着这个巴比伦帝国来说的。所以这是第八章第四节。那么第五节，我正思念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啊。那么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个非常的角，它往我所看见的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大发愤怒，向它直闯。那么不要忘记，公绵羊就靠近什么？靠近苏山城啊，就靠近那个整个波斯帝国的京城嘛，对，所以那个是他们。但是结果你看公山羊就往这边扑过来了，然后呢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出地，用脚践踏，没有能就脱离他的。所以很明显这个公山羊呢就解决接触了谁呢？就接触了公绵羊所代表的 波斯的帝国。好，那么现在你看呢，这个到底这个公绵羊，这个公绵羊跟公山羊是指的谁说？刚才我们是猜想，但现在我们需要什么？需要圣经自己的话，那就是同样一章第20节，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很清楚了，马代波斯王。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两脚当中的大王就是头一个王，所以很清楚啊。所以第三个国是什么？很明显是希腊嘛。而希腊的头一个角最大的角是谁？当然是亚历山大嘛。这个太清楚，这个呼之欲出，这个不必点，不必很清楚的。所以现在你看见吗？很明显的，第一个国是巴比伦帝国，第二个国呢是波斯大帝国，第三个呢当然是希腊大帝国，对吗？好，那么现在第四个国圣经没有说，但是呢，你如果读第9章的话，就会很清楚。第9章。第9章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你当知道，第20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所以一共有多少年？有69个7年。那么这个期代表7年。那么详细的，我想我们到时候会再解释为什么这样，我们到时候会更严谨。但是不管，所以这样很明显的经过了69个7年以后，结果受膏君呢就要被剪除，受膏君就是弥赛亚。所以意思就是说，自从出令重建圣城以后，经过483年，那么结果怎么样？主耶稣应该就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预言。然后接下来的，他讲的接下来什么？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跟圣所。那么大家都知道，主耶稣钉死时间没有多少年，就是主后70年。你记得有一个一国之名，就是指着这个提多太子来说的，结果就把耶路撒冷城把它毁灭了，对不对？把它毁灭了。然后呢，所以很明显，很明显，这个时候。应该是什么？应该是罗马，应该是第4个国的时候，很明显是第4个国的时候。那么好了，下面讲到那个可毁坏可憎的，就是敌基督来说的。那我们知道，从敌基督，你读第7章以后就知道说，他应该是第4个大帝国最后的一个皇帝，最后一个王，最后一个最后一个统一全世界的，那么是他。那么大家都知道，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他既然是最后的一个，那么你就着这个时间来说，到了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是什么？是罗马帝国的时候。所以很明显的，你就知道说这个敌基督，因为这里面后来讲到什么可憎啊，什么站在圣地什么，就跟敌基督发生关系。所以可见呢，这个提多太子跟这个后来敌基督是同样的一个第四个帝国就是铁的部分，也就是第4只兽所代表的。那么现在我们很清楚，那么第4个帝国根据这一段圣经，那应该是指着罗马帝国来说的。好。所以现在很清楚，我们来看到底在历史上有没有应验，那很清楚。现在你只要拿一部西洋史就可以，我们知道说是波斯帝国结束了巴比伦帝国，然后是希腊大帝国结果就征服了波斯大帝国，然后是罗马帝国后来结束了希腊帝国。所以等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钉十字架在提比利亚，就在提比利亚皇帝，你知道巴比这个提比利亚那个城，这个其实就是他们为了纪念，为着这个尊敬，为着推崇这个提比利亚皇帝说的。所以我们主耶稣生的时候，罗马皇帝是雅古斯都，他死的时候是提比留大帝。所以现在我们如果把这个你先看清，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很明显的第四个帝国就是那个铁的那一部分，那么应该什么呢？那个应该是属于罗马帝国。好， 所以现在你如果去看整个的历史，那么不要忘记啊，当但以理写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还是什么？不要忘记，他最多最多是刚刚这个，可以说没有多久的时候，可以说是刚刚这个波斯帝国刚刚开始，根本是，所以实在说来，在他写这个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巴比伦呢已经走入历史了，但是不要忘记，巴比伦后面还有后续啊，因为虽然巴比伦走入历史，但是波斯大帝国是用巴比伦做首都的，所以巴比伦帝国走入历史，这个城没有走入历史。那么等到希腊把巴比伦征服了以后，把这个波斯征服了以后，希腊也是用巴比伦来做首都的，非常有意思。所以这个巴比伦的故事呢，还是继续下去。但是不要，所以巴比伦的影响是很长远的，不是那一次一结束一亡国就没有了，没有，后面还有一些故事。所以讲的巴比伦一个国家来说，它是亡国了，正式亡国是在公元前539年。那个时候果然。我们知道说，这个古列将军就是波斯的王，那么他呢就打败了巴比伦，把巴比伦攻陷了，那么然后整个的朝代就换了，现在江山的颜色从金的变成银的，然后呢，最后是后来呢是，谁呀？是亚历山大，结果就征服了波斯大帝国。那不要忘记啊，亚历山大事实上大概只有几年的功夫，他2年之内就把推罗西顿拿下来。推罗西顿呢，尼布加尼撒王是花13年没有拿下来的，没有攻下来的。结果他很厉害啊，他就筑了一个长堤，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所谓推罗有2部分，一部分陆地部分，一个根本还有一部分就在这个岛离这个离开岛的一部分。所以13年拿不下来的时候，等到真的他们把城拿下来的时候，他们所有的珠宝、珍宝通通就运到海岛上去了。所以现在呢，亚历山大要做一件事是尼布加尼撒做不到的。他那时候才20几岁啊，他站在推罗附近。我们这一次去以色列501，我们就去了推罗。到了那里，看见那个景象很有意思的，就是说的的确确你看见有一个根本这个推有两个推罗，一个是岛推罗，一个是陆地大陆的推罗。那么在你在那个什么时候，在亚历山大的时候，根本是隔了一个海。那么亚历山大呢，陆军很好，他没有海军，那你怎么不过幸好呢，他把居比路拿下来。还有把其他的这个腓尼基的一部分的地方拿下来，那些都还有点海军，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到底还是在海里面的，所以后来他想了个办法，就是他就把这个香柏木，你知道那个附近很多香柏木吗？他把很多香柏木砍下来，然后呢，他要筑一个长堤，从这个大陆一直到海岛，然后把所有的泥土啊，通通给填起来。那么最后呢，终于把那个地方拿下来，然后他后来就有了他自己的海军，最后就把那个拿下来，所以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这个是尼布加尼撒拿不下来的，这是别人拿不下来的，结果这一次呢，我们在亚历山大终于把它拿下来了，所以拿下来以后，他就在那个时候乘胜的时候，他就南下，因为那时候离开耶路撒冷不远了嘛，那么这个耶路撒冷人也不要，他们不要投降啊，所以他很生气。他就亲自就带着兵就攻打耶路撒冷，那么把耶路撒冷拿下来，那么到了圣殿，还没有到圣殿，或不是我若没有记错，在还没有进城以前，这个大祭司，这个就是犹太人大祭司，就拿着但以理书，就这本但以理书，给他看，就是给亚历山大看，他说那你的故事就已经在这个预言里面，所以真的把他吓坏了。然后一面他去敬拜，他真的殿里面去敬拜，然后他就班师回走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没有，他就去走掉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后来大概花了不到10年的功夫，就把整个那个时候世界把它征服了。从古时，他其实的版图其实就是当时这个波斯帝国的版图，一直到印度， 他实在很厉害，但是不要忘了，他总共只用32000个兵，32000没有，他实在是个精兵啊。然后到处打胜仗，他实在像那个公，这个什么，像那个什么羊一样，像那个公羊一样，速度非常非常快，啊，而且他根本好像这个，他这个圣经说他片行权力，脚不沾尘呢，你看见吗？脚不沾尘，所以圣经的描写是很生动的。那么果然呢，怎么样？果然就把波斯大帝国打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这个很明显，这个四个帝国果然是应验，一个是一个接一个完全应验了。所以弟兄姊妹没有疑问呢，但以理书你可以看得出来，一直到罗马帝国，你看这些通通，第二章给我们感觉是应验。但是问题是在这里啊，还没有完呢。你到了罗马帝国，只到了腿的部分，对不对？你还有后面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站在脚的部分或者脚趾头的部分来看整个故事的时候，那你回过头去看，弟兄姊妹，这个预言就太重要了，预言太重要了。那么关于小指头的部分，十个脚的部分，那么这个要等到什么？要等到，我们读到第七章的时候，那时候再合并在一起，那恐怕就非常清楚。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只要到了脚趾头的部分，那我们就知道说，主回来日子是在近的。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就是那个大的石头要砸在这个大人的像上，那一定要把它砸得稀烂。好，我想呢，这一部分我们讲清楚了。那么还有一些呢，我们好不好休息一下？我们现在是35分，所以我们还是休息20分钟，好不好？20分钟，我们准时回到这里。好，我们就是。